亲爱的家人，大家晚安，大家平安。这是我们5月做个聪明的童女，预备耶稣再来信息，整个信息的第三周。今天我们要讲寄信给北加摩教会的信，我想关于启示录一个简单的概略，上一周有介绍过，今天就不再重复。再来，这几天我想一想，也是有一点跟大家说明的，我只是按着我所领受的，就给我的话语。来讲这些的，做个聪明的童女，预备耶稣再来。结果发现它是一系列的末世信息。那我并不是一个研究圣经的，圣经学者或者是圣经学的老师，我只是照着我所领受的话语。结果我发觉这些话语呢，就是把我们引导进入我们认为这个内在生活的水流里。好，那今天我们就进入写给北加摩教会的信。那每一个教会呢，主给教会的话语，都跟这个教会在当时的环境背景有关系啊，所以我们首先都要介绍这个教会的一些背景。我引用的资料呢很简单，是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的。今天呢，北加摩教会，我就引用从《圣经·使徒图解》里面我翻拍出来的资料。那我就请慧杰等等，我们先做个祷告，再开始。就谢谢你，让我们来学习进入启示录二章跟三章，从你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我们一个一个在学习当中。也摸着了你对教会的心意，这对我们是极为宝贵的。因此，主啊，求你继续在恩高今天晚上的聚会，是听的跟说的都同蒙造就。我也十分的感恩。其实我在这里是讲道给自己听。哈利路亚！主的话鼓励线上所有的每一个家人，愿主耶稣你这些话语中真理的亮光一解开，也引导我们行走在主的光中。主啊，哈利路亚！谢谢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门。那我们现在就请慧杰先帮我们播放，北加摩教会的一些简单的资料，谢谢，好清楚，我们就一起来读哈。这个北加摩这个城市，即是今日土耳其西部。一个小城位于施梅那的北方，约80公里，距爱琴海约25公里。有一条河在城南约3公里处流过，城建在高于四周约有300公尺的山顶上。所以这是一个在三百 公尺上的城，那教会就是在这个城里，有帝国军事大道经此，北通特洛亚，南通士美拿，所以其地居交通及军事的要经。此城首先发明制造羊皮纸的技术，并拥有一所藏书达20万册的大图书馆，故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在医药方面也很先进，设有医学院一所。在艺术和雕刻方面都有特殊的表现。而民间迷信盛行，城内神庙、神像和祭坛特多，视为一奇。据考证，此地早在史前时期便有人类活动，在纪元前283到133年之间，此城。曾是西游记王国的首都，属地有梅西亚、吕迪亚，那个我看不清楚，佛吕加、庞菲利亚等省，在纪元年初也可能是亚细亚省的首府，是当时东方最美的城市之一，在该沙大帝尚未去世前，城内就已建有罗马皇帝该沙的神庙，所以基督徒当时在此也很受逼迫。好，谢谢慧姐，这些资料里头跟我们这个经文有关系的，再简单的整理一下这个庙宇呢。看起来很像我们在台湾的台南市，或者台庙也很多，神庙、神像、祭坛很多，所以主耶稣称这个城市说你是有撒旦作为之处的。好，那所以这个城里，地窖、庙宇林立，各种神坛、祭坛很多，是一个很迷信的城市，而且是第一座敬拜罗马皇帝凯撒庙宇的所在地，而且它成为敬拜凯撒教的中心。好，这些我们在前一周有略微谈到。因此，第13节呢，主耶稣对这个教会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原来这个教会、这个城市、庙宇林立，充满了我异教的神像、神庙、各种祭坛。那，这跟我们在台湾的情况是可能是蛮类似的。前一阵子在台湾，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偶像，就是妈祖，一个白沙屯的妈祖的庙里出巡，就有33万个信众跟随着。声势浩大，哈利路亚！那每一座庙宇都是撒旦权势的管辖中心，就是13节所说的撒旦作为之处。所以这个城市别加某教会呢，里面其实关于异端、异教信仰，还有拜偶像、淫乱等等问题也特别多，在7个教会里呢，那 比较靠近北加盟的这方面的问题就会明显的多，而比较远离北加盟的，像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嘉教会，就比较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可见呢，每一个庙宇，每一座异教的神庙，它都是撒旦权势的中心，是邪灵所管辖的，是撒旦座位之处，或者说白一点，就是撒旦的总部设立在这里。这也影响了北加摩教会整个属灵的氛围。那我们现在就从12节来看，好。你要写信给北加摩教会的使者，这就是收信人说：“好，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主耶稣在这里介绍自己的属性很简单，短短的这几个日，那有两刃利剑的，那有两刃利剑的呢？这句话语，这个属性是代表主耶稣的属性。好，我们大概来看相关的经文，因为主所自我介绍他的属性，也跟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信息有关。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10章12节，我没有写给慧杰，让我来念给大家听。希伯来书4章12节，这句话是我刚才临时想到的。好，这是讲到神话语的大能，好，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就是他的能力。哈利路亚！这是讲到神的话语的功效，能力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但这里主耶稣介绍他自己说，是那有两刃利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话语，他口中的气充满了大能，如同两刃的利剑。我们再来看启示录19章19到21节这个经文。好，来，启示录19章19到21节，这段经文是讲到末日征战，耶稣基督率领他的心腹的金的大军呢，与兽就是敌基督对抗。好，那我们念19到21节，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这骑白马的主耶稣基督所率领的他的大军。那兽就是敌基督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那这个兽跟他的大军呢，被骑白马者耶稣基督 口中出来的奸杀，所以主耶稣用什么杀他们呢？用他口中的奸杀他们，就是用他的话语杀他们。他只要一句话，他们就全都杀死了。主耶稣邀请飞鸟来吃，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回到这个北加摩教会。主介绍自己说，那有两刃利剑的，就是主的属性。他口中的话语大有能力，如同两刃的利剑。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好，接着13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刚才我们解释过，主知道这个教会是在一个充满了神庙、神坛、祭坛，很迷信，到处庙宇林立，这样撒旦的权势哈的地方，就有撒旦作为之处。可是主肯定他们。这里说，我知道，虽然你处在这样，而且当地有一座凯撒庙的总部。刚才我们有讲到说，那里的基督徒备受逼迫。好，可是，在这样一个逼迫，异教的权势林立，尤其罗马。皇帝的庙的总庙设在北加摩，就在教会的同一个城市里，在这样的环境景况里，他说：“我知道，我看见了。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死。”就是寻道为主寻道之时，你还坚守我的灵，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是主耶稣给北加摩教会的肯定。那我停在这里，稍微有一点说明。这是当时的教会呢，面临罗马皇帝的迫害。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哈，就在这一场逼迫里被杀。寻道为主寻道之时，他说：“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主称赞他的忠心。好，那下面稍微说明一下。这个见证人呢，不是我们平时讲的时候，我来讲个见证，没有这么简单。这个见证人是指为着忠于为主做见证而死的殉道者。这个见证人是指着殉道者。安提帕据传说是当时亚细亚省第一位。为主寻道的信徒，非常的残忍，我也都不忍讲，就略过去。那北加某教会能够坚守所信的道，所以得到主耶稣的称赞。哦，下面然而这个责备来了。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哦，原来这个教会里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也这个教会里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这个巴，也就是说，在这个教会里有异端，而且还有两个。异端的教训 存在。关于这个巴兰的教训、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我们先把这封信的七个内容走完，再回过头来仔细的谈。好，所以现在我们就到16节，因为整个教会里有这样异端的教训，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主要很严厉的责备他们，并且警告他们，这不知道是劝告还是警告。16节，你当悔改，这应该全教会都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哦，这里你看，主自我介绍，那有两刃利剑的。这边我就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主的话，口非常具有能力，在末日大决战里，基督以第一基督的大决战里，他就用他口中的剑，他只要用一句话语，就把第一基督跟他的大军给杀了。你看，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主，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威严，也充满了得胜的荣光。好，这里呢，我们要停下来思想一下，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那主耶稣手中拿着七星，行走在七灯台的中间。他是教会的元首，哈利路亚。他的教会不容许异端存在，也不容许世界化，否则神的权柄，他口中的剑能掀起教会，也能关闭教会。哈利路亚，他是何等的可敬可畏。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威仪，也充满了神的荣耀，是一个公义正直的神。哈利路亚！他能兴起教会，也能关闭教会。我们真是要何等的战兢留意他的教训。好，接着是呼吁悔改，靠主得胜。17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教会要听主耶稣的话，每一件事都要来听主的话。哈利路亚，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下面就是应许，给得胜者的应许。这里给得胜者有两个应许，一个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这个隐藏的玛纳到底是什么呢？我也不确实知道，我也没有得到很清楚的资料，所以我就不讲。并赐给他一块白石，好，这个白石上面写着姓名。这个白石呢，在古代的受审陪审团，如果给受审者一块白石，表示无罪；如果给他一块黑石，表示有罪。按这个解释，得胜者主给他的应许是给他一块白石，就是得生命的冠冕，不受第二次的死，可得永远的生命，可以共享天国的宴席。而这个新名呢，是 给得主耶稣给得胜者一个新的名，是表示他跟基督有了新的关系的一个记号。那因为旧名已经除去，换上新名，所以没有人能认识。哦，愿主有一天也给我们有一个新名，表示我们跟主有了一个新的关系。好，这个是这样走完这一封信里面的七个内容。那现在我们要进入真正的信息，我们要回过来看主所责备的，在别迦摩教会中有两个异端的存在。那这个异端呢？什么？我想我用约翰一书4章1到6节这段经文来解释异端。我们尽量引用经文。哈利路亚。好，所以现在我们进入约翰一书4章1到6节。好，约翰写约翰福音跟约翰1、2、3书的时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他很可能是住在以弗所，已经是晚年的老约翰。好，那个时候他就写到敌基督的灵已经出来了。我们来读《约翰一书4章1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亲爱的家人，这句话很重要。一切的灵不可都信。圣灵是真理的灵，但是邪灵，哈利路亚，还是一个谬妄的灵。我们要能够分辨，要能够查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传各种异端。第二节，好，此重点，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也就是说，那些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也就是出于神的，也就是凡承认耶稣基督是真神，是永生神，是上帝儿子的，那就是这样的灵是出于神的，同时可以认出这是神的灵来。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你想，老约翰大概就是在纪元1世纪的时候，这敌基督的灵他就已经说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何况到了现在，那是何等的猖狂呢？我们从第二节跟第三节，怎样分辨异端呢？凡是不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就是异端。哈利路亚！比如说像耶和华见证人，我想我不要差到那里去。好，所以辨别是不是纯正的信仰是真理的灵呢，或者是异端是谬妄的灵，它的分别的关键就是，凡 不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不是把耶稣基督，不是把他当做神的，那都是异端。比如说，他们可能说：“哦，他是一个伟人。”那完全错谬，耶稣基督就是神。可能因为这时候那敌基督者的灵已经出来了，所以老约翰在他晚年，他写的《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就是神，是上帝的儿子，是这是真神，这是永生，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也是一个真理的灵，纯正的信仰跟异端之间的差异。那我们继续念下去，第四节，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里面，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是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哦，圣灵，真理的灵，把人带到耶稣基督，并且见证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的独生儿子，他就是神，他就是真神，他就是永生，这是真理的理。求主把分辨诸灵的能力赐给他所有的教会，能够分辨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能够分辨圣灵或者是邪灵。哈利路亚，能够认出这是真理，或者是异端的教导，就不像主的教会呢，指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主容让圣灵掌权、居首位，主的教会不能容让异端的存在。可是这个北加某教会竟然有两个异端，我们来看第一个巴兰的教训。这我们要翻到民数记，好，从22章，我需要呢挑着讲，因为它很长。好，我们如果熟悉旧约的人，对于巴兰这个讲先知，对，就会很了解了。那我稍微叙述一下，这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要出，已经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在旷野，经过摩押平原。我现在讲的民数记第22章的第一节，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好，以色列人呢，一路上所行的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那摩押人因为以色列百姓众多，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能拿兵器的就有60万大军了，哈，何况再加上老人小孩，所以他们以色列民甚多，他们就很害怕，心里着急。那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第五节，他就差遣他的使者到比尔的儿子巴兰，巴兰在当时 按照旧约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假先知，他并不是一个耶和华纯正信仰的先知。好，那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就召巴兰来说，他想借着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好，所以第七节，摩押的长老跟米甸的长老手里就拿着挂金，拿着重金重赏，要去聘请巴兰，请他来咒诅。当以色列百姓经过摩押的时候呢，来咒诅他。第八节呢，巴兰呢就说：“哎，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属城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第九节，神就临到巴兰，这里写神临到巴兰，不是耶和华。好，所以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呢？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希伯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12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哈利路亚！巴兰早晨起来，就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如果他到这里，就真的打发摩押的使臣回去，也就罢了。好，既然他知道耶和华不容我跟你们同去，可是接着呢，巴兰的使臣回去就报告摩押王，他们以为，哎，巴兰是因为呢，大概挂金赏金不够多，所以才拒绝他们，所以他们就带着更多的赏金来。哈利路亚！第17节告诉他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做主这名，就用重金来诱惑巴兰。"巴兰就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他嘴巴这样说，可是他的作为19节，他却把他们留下来。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注视，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呢？他妥协了，哈利路亚！他嘴巴虽然说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可是他心里其实是想着要得到那个重金的赏赐，因此他软了，他的口气软了，他妥协了，说："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自食，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话。"耶和华在前面已经跟他说过了，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做主那名，因为那名是蒙福的。但是他妥协了，哈利路亚！他受到重金的诱惑，贪 莲的心，使他改变了主意，没有打发他们回去，还留他们下来。他一边说：“罢了，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一边却这么做，我请你们今夜住在这里，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话呢？在这里停下，他一手搭着耶和华神说，一手搭着耶和华神说神要他说的话，他另外一只手却是勾着巴勒的重伤，眼目恋恋不舍，还留他们住下来。下面的故事我就省略掉。我到这里，巴兰的心在圣经里面认为，巴兰的心贪爱不义之财，他不是耶和华圣洁的祭司。他一边后来看到他一边传耶和华的话，一边心里想得巴勒的金银。圣经的作者一般认为巴兰是贪钱之人，贪不义之财的人。我们先来看彼得后书二章15到16节。彼得后书二章15、16节，15，对，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住先知的狂妄，嗨，所以主责备北加某教会，在那里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他一手搭着神的教诲，一手却贪爱不义之财。接下去呢，要翻到民数记24章、25章。不过这个很长，我简单的讲。后来巴兰呢，他一边奉耶和华的名为以色列祝福，一边暗中引诱以色列人偏离进迦南地的正路，把他们走岔路的进入摩押之地，引诱以色列的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并且向他们的神献祭，又引诱百姓吃他们祭偶像之物，又跪拜他们的神。哈利路亚！引巴兰用他的计谋引导以色列人走错了路，他们是要进应许地，但他用诡计引导他们进入摩押之地，所以这个巴兰的教训就是不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那里，把人引错了路，引到世界之灵去行淫乱，去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又去跪拜他们的神，引起耶和华的愤怒。别加摩教会有巴兰的教训，所以主耶稣要严严的责备他们。好，所以北加摩教会里 有巴兰的教训，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这句话代表的是，在教会中有异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哈利路亚，它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引诱人贪爱不义的公家，引诱人引导教会跟世界结合。第二个意义呢，它引诱人去行淫乱、拜偶吃祭偶像之物，又跪拜他们的神，圣俗不分，待神儿女走错路了，这就是异端，得罪耶稣基督，犯了属灵上淫乱的罪。那引诱人，引诱基督徒来贪爱世界。德不义的工匠与世界结合，又引诱他们，因为在北加摩的城里有很多的各种神庙，引诱他们行淫乱、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跪拜他们的神，他们引诱神的儿女犯了淫乱的罪。去拜别人，圣俗不分，带神儿女走错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范畴。我们来读雅各书四章四节，好，雅各书四章四节，在这里，雅各有一个。很清楚的教训，第四节，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这句话，所以接着，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换句话讲，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要圣俗有分别。哈利路亚！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生在世间，但跟俗世、跟世人的交往要有分寸，要有界限。像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凡事可为，但凡事不都可为，要有分寸，要有界限。也就是说，我们要住在。圣灵里，圣俗有分别，要接受圣灵的管理，要接受圣灵的引导。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可为，要圣俗有分别，而这个分别受圣灵管理，受圣灵的引导。哈利路亚！所以凡事都可为，但凡事不都。可为，还有这一句话，雅各书四章四节，他说：“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与神为敌的。”我想我们都是人，我们很容易以世俗为友。如果跟主没有建立好关系，像约瑟住在埃及人的群中，他靠着主能够拒绝 主人的妻子对他的诱惑。当主人的妻子拉着他的衣服，要引诱他说：“你与我上床吧。”他里面有那个力量拒绝他，因为他说：“我岂能做这大罪，得罪神呢？”他能够拒绝这个诱惑。如果没有住在主里面，我们也很容易落入试探里。所以雅各书4章4节教我们，岂不知以事实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我们要有界限，要有分寸，而那个分寸与界限呢？要受圣灵引导，受圣灵管理。那关于属灵的淫乱跟吃祭拜偶像之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0章，还保罗的一段教导。好，哥林多前书10章14到20，14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哈利路亚！我跳到20节，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司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那在保罗这样清楚的教导关于不吃祭拜偶像的事，就是要我们圣俗有分别。哈利路亚！我们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不能与主相交，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这就是所以主耶稣呼吁北加摩教会，整个教会都要悔改。哈利路亚。因为他引诱神的儿女犯属灵的淫乱，哈利路亚！没有单单的爱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所谓异端，就是把人引错路，不是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引到世界，引到偶像引到属灵的淫乱那里，所以主告诉北加摩教会，整个教会都要悔改。我也觉得一个教会里能够这样的没有留意容许异端的教训存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此，我们真是要有辨别的主灵的能力，求主把分别真理的灵和念望的灵，把辨别主灵的能力赐给他的教会。那现在再来看另外一个异端，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2章。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这是一个第1世纪跟巴兰相似的假先知领导的一群人，他们的教训是基督徒可以敬拜城里的假神，那真是把基督徒引错路，随从他们的荒淫的风俗。好让基督的福音为当地人接受， 他们妥协了。教会与世界联合，教会是鲜花，主耶稣要何等的伤心，何等的哀哭呢？而这尼格拉党的教训，在以弗所教会，还只是一个行为。我们看到，给以弗所教会第二章的第六节说，他责备，不是责备，称赞以弗所教会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好，所以这个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就是说基督徒为了传福音就速戒化、世俗化，可以跟着他们去敬拜城里的假神，跟着他们放荡淫乱的风俗。而自己本身却是败坏了，而这个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在以弗所教会还只是一个行为，在别加摩却是一个教训，一个教导，多么严重的错误！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责备，我们学到了什么？保住耶稣对教会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这是保罗为哥林多教会人所说的。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保罗把哥林多教会人许配给基督做他们的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接着，他讲出了他的担心：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向基督所存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哦，这里提醒我们，像基督要存着单纯专一的心，要存纯一单纯的心。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信息就是像基督要存着纯一单纯的心。哈利路亚！今天或许我想，我们没有像当年的北加摩教会的人那样被异端牵引着去拜城里面的偶像，去随从他们荒淫的风俗，犯了属灵的淫乱。今天，在我们心里，我是否也是这样的单纯专一的爱主耶稣呢？今天有没有一个偶像，不是在外面，是藏在我心底的呢？来看雅各书1章15节，雅各书1章15节。这是新郎说的话。基督所要的心腹，基督所要的教会，是这样圣洁美丽。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你的眼好像鸽子眼，主所要的姜维，在主的眼中看为美丽、圣洁、荣耀的姜维，他看到他的心腹有。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单纯、专一。哈利路亚，单单。主跟随耶稣基督，跟随他的话，在生活中受圣灵约束，受圣灵管理。哈利路亚，圣属有分别。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想下面话语，我请。我们所敬爱的讲员周牧师自己来讲，用他的书《基督的心腹》啊来讲。慧姐，你可以播吗？或者我用念的也可以。如果你有《基督心腹》这本书，下面这一段信息，我们请。我们敬爱的周牧师来讲，44到45页。哦，那么我来念了。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心腹的眼睛好像鸽子眼。鸽子在鸟类当中最为纯洁，其特性之一就是专一或纯洁。它只注意它的伴侣，并且忠于伴侣。凡是单纯爱主、向主忠心、眼目在耶稣身上的基督徒。他们在主的眼中，就像鸽子眼，那么美丽，极其可爱，赞美主。基督的心腹不像世上妖艳娇奢的女人，行走挺像，卖弄眼目。这是以赛亚书3章16节的话语，为要引起。世人注目，心腹在良人之外无所恋慕，他也不看自己的成败得失或荣华富贵，他所宝贵的乃是他心所爱的良人，单单爱耶稣基督，基督心腹的眼目。专注良人，就是他心所爱的耶稣，因为他单纯爱主，唯愿完全属主。他心所想的，就是主耶稣；他所恋慕的，就是主耶稣。因他知道，唯有主耶稣能使他心。满意主，他也清楚知道，他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接着，在《日落沙才》这首诗歌最后2篇中，作者如此写道：“心腹不看他衣裳，只看所爱新郎。”我也不看我荣耀，只是瞻仰我王，不见他世的冠冕，只见他所创伤。羔羊荣耀间充满以马内利之情，这是心腹所有专一纯洁的爱， 是基督心腹的宝贵特征，也是爱主圣徒应有的纯洁之爱。斯格莫居所说：“羔羊荣耀，竟充满以马内利之境，以及主的荣美及他同在的荣耀，现今就充满在这位心腹型的作者身上。感谢赞美主。当主耶稣回来的那日，那单纯专一，有一双足足，看为美丽的鸽子眼，担当爱主的童女被提了，而那心怀恶意又爱主又要爱世界的，就被留下了。这时，北加盟教会给我们的警醒、警惕。今天我们可不太可能有外面又去拜庙里拜拜，但留意我们心里是不是还有一些隐藏的偶像呢？我们是不是又爱主又爱世界呢？我们是不是向巴兰的教训妥协，向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妥协呢？或者我们单单爱主，是一个切割选择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好，创世纪19章26节，我们都很熟悉罗德的妻子。当耶和华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天使带着罗德一家人往前跑、奔跑、逃命。26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跑不动了。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告诉我们，他自己以他为榜样，忘记背后，努力向着标杆，那标杆就是耶稣基督。再看约翰一书最后两句话，这个老约翰，他给约翰一书留下那一个令人难忘的呼吁。好，约翰一书最后两句话，我们从5章20节、21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这是老约翰的呼唤，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这个偶像不一定是在庙里的偶像，亲爱的家人， 我们安静一会，愿神的光来照亮我们的心，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隐藏的偶像呢？哈利路亚！要自首，远避偶像，除去众偶像，单单爱耶稣。要像基督纯真、纯一、单纯的心，做个聪明的童女，单纯专一，爱耶稣。下面我们请淑华带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日落沙场》一起来回应。今天这样的信息，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哦，谢谢你！自从你拣选我们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已经被你分别为圣归你。主啊，谢谢你今天透过你仆人的讯息，哦，用你真理的光再来检视我们的内里。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恋慕，赐给我们一双鸽子的眼睛。好让我们可以一直的来注视你，好让我们可以心无旁骛的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哦，愿你宝血遮盖我们，主啊，你的圣灵更深的掳掠我们，让我们可以谨慎自守，远避偶像。将我们的心单单归你，哦，像心腹羡慕新郎一样。谢谢耶稣，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再来交给你。我们要用这首诗歌，哦，来敬拜你，求你更深的得着我们每一位。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用这首诗歌，哦，更深的来追求主，求圣灵把我们带到更深的里面去与他连结。沙场是将近，天国即将破晓。所幕晨曦即将临，感天加上奇妙。虽经黑暗四围绕，晨光竟已四照。 带爱的光彩，领我手段和巧妙，他计划和纯真，荣耀，荣耀，尽忠。以马内利之计，我是属我良人，我良人耶稣我，他带我这辈。肩身进入他的快乐，那是我无他靠山，只靠救主公荣，千代荣耀所从。以马内利之计，心腹不堪他衣裳，只看所爱新郎。我也不堪我荣耀，只是。赞扬我，不见他赐的冠冕，只看他受创伤，高扬荣耀尽忠。以马内利之计，高扬荣耀尽忠。以马内利之计，
感谢主，我看到身上有郭牧师。奉灵牧师，我不知道玛莎牧师有没有在线上。除了请老师们心里有话，要鼓励同学们或是为家人们祷告的，就请可以打开麦克风。
主啊，我们爱你。主啊，我们深深的爱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都是把我们指向你。主啊，我们要拥有那个鸽子眼，是一个专一、单纯的童女。羔羊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单单的要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教会，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有别的偶像。主啊，我们不可以有别神，这是你对我们的要求。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里的偶像。叫我们不再爱世界，因为你的话语说，若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主啊，叫你自己来吸引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吸引我们的心，吸引我们的眼，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单单的跟随你，单单成为爱你的心腹。感谢赞美主，感谢今天的话语，把我们带回到主的里面。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常常给我们方向，叫我们有时我们会走偏了，有时我们不知不觉有偶像了，有时我们插出去了。主啊，你的话语如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又再次把我们指引回来。主啊，我们为着我们今天我们所学习的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如此的看重我们对你的那个忠诚，那个
Amen。
忠，那个专一，那个单单的爱你的心，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线上的家人们，每一位学员们，主啊。让我们听到而行道，让我们把道听进去，让我们把道活出来。主啊，让我们学习每天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转向你。主啊，我们再次的把每一位都交托，每一位都是属于你的，每一位都是你招来的。主啊，让我们每一位越来越爱耶稣，越来越深的与你连接。主啊，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哦，叫我们不要跌入其他的网络，叫我们的心单单的属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要是的，我们需要时时被提醒。谢谢你今天接受你的话语，再来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不眼睛不要离开你。要当当的注视你，我们的眼睛一离开你，很快就会被世界吸引。我们不能回头看，我们要一直向着标杆直跑。哦，主啊，愿你每日每日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当我们心里有不是你之外的东西，我们马上就被提醒，我们马上就转回来向着你，我们就愿意摔碎众偶像，不管是世界上的，不管是我们自己心里边的，恶作都不值得我们回头一顾。主啊，我们就要当当的看着你，当当的要来讨你的喜悦。要看到你的笑脸，主耶稣，愿你每天都用你的话语，就是来洁净我们。主要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照明我们每天的道路，照明我们里边心里的心思意念，不存留任何的污秽。任何的灰尘，主啊，不要让等到你的话成为口中的剑来击打。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恳求你，每天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领受你的话，我们每天就得洁净。感谢赞美主，主啊，让我们每天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每天都要来吃你的话，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愿我们都成为那个得到一块白石的人，称赞的人，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有耳听的都听进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Hallelujah. Hallelujah. Jesus, we see you.
哦，耶稣，我们看见你。
Show us your face.
求你向我们显现你的容面。
We lift our eyes to see you.
我们举目要看见你。
Draw us, we'll run after you.
求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the things of self lose their appeal.
这世界上的事和自我都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When we look at your face,
当我们瞻仰你的容面。
each one of us, Lord, whether we're a teacher or a student, we want to behold you.
我们每一位，无论是我们老师还是学员们，我们都愿意看见你。
As the teachers have prayed, you show us your face in the Word.
就像老师们所祷告的，在你的话语中，你向我们显现你的容面。
We thank you for the message today
我们感谢你今天的信息。
that we will look again at you.
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
Draw us, draw us. We'll run after you.
求你吸引我们，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
Wash our eyes with eye salve.
求你来洁净我们的眼睛，用眼药来洁净，
That everything else will lose their appeal
好让其他的一切都失去它的颜色，
and will behold you in plain view.
好让我们毫无遮掩的看见你自己。
Thank you for the Holy Spirit.
谢谢你的圣灵，
He is our helper.
还是我们的帮助者。
He is calling us today to look at you,
今天他在呼召我们来看见你，
to fall more greatly in love with you.
更深的爱上你。
Pour out your spirit, Lord.
求你倾倒你的圣灵。
You're the one who catches our attention.
你是那一位吸引我们注意力的，
You're the one who cleanses our sight.
你是那一位洁净我们视力的。
Thank you that you're here now.
谢谢你，此刻你就在我们中间，
Bless our teacher.
请你祝福我们的老师们，
We've heard your voice.
我们听见了你的声音。
In Jesus' holy name, Amen.
奉主耶稣的圣名，
我们今天聚会在这里，神与每一位亲爱的家人同在。